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伴儿得病促我惊醒向内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9日。老伴儿今年76岁，他是个心地善良、工作办事都很认真的人，同时他也是个急性子、暴脾气的人。这暴脾气让我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协党迫害法轮功后，他受中共谎言的欺骗，阻止我修炼，几乎天天骂、摔东西，也曾打过我、要离婚等等。大约30年前，他得过肾小球肾炎，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后，他痊愈了，以后多次复查都没有发现异常。平时他除了血脂高点，做了一次胃结节手术，再没有什么大病，70多岁几乎什么活都能干。就在去年年底，他体检时尿检出现潜血3个加号，还有蛋白尿，几次复查后尿潜血蛋白不减。我想叫他跟我一块儿学法练功，但始终没能说服他，他放不下有病的心，于是开始了他的治疗。因考虑到是 IgA 肾病，所以用的是免疫抑制剂，还有激素。这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吃药没有几天，他的头发开始掉，激素的副作用也出来了，兴奋的睡不好觉，手也颤抖，脸也胖起来了。他这一得病，加之药物的副作用，脾气也上来了，几乎天天发火，找我的毛病，没事儿找事儿，什么事儿都来了。有一天我学法后，静下心来想，为什么老伴儿近30年了尿检一直正常，现在又出现异常？为什么我修炼快30年了，家庭环境本来都正过来了，这10几年老伴儿也不发脾气了，也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庭和睦，可现在在我的修炼范围之内还会出现这样的事，老伴儿病复发，家庭矛盾又出现了。除了老伴儿个人的业力因缘之外，难道我修炼这么多年就没有这个能量场，没有这个制约作用？无论如何，让我遇到这件事肯定是针对我的什么心来的，我的什么问题呢？静下心来向内找，这一找吓一跳，惊出了我一身冷汗，一下子惊醒了我，原来都是我的问题，这真是人心勾的鬼上门。什么心呢？欢喜心、安逸心、自心生魔。欢喜什么呢？老伴70多岁，这些年几乎没有什么病，啥活都能干，特别是近3年，我家换了新房，装修搬家，他跑里跑外，跑上跑下，从没有电梯的大5楼往下搬东西，有时连续跑4、5趟，我只是收拾他搬为主，我心里暗暗高兴，老伴这么大岁数还能干这么多活， 而且这十几年他对我也挺好，也不发脾气了，还顾家，什么活都干，这真是舒舒服服安逸的过日子。我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家庭环境也正过来了，老伴儿变好了，同修来我家学法，他还挺欢迎的，哪天不来还问怎么今天没来。同修对老伴儿也有佩服，我还告诉同修，你看他现在这样，以前差点把我折磨死了。我说我的忍一般人做不到，那意思就是我修得好，这不是自心生魔吗？多可怕呀。师父把修炼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都讲得那么清楚，我怎么还有这些心呢？太可怕了。这个心一出，被旧势力或邪魔乱鬼看到了，抓到把柄了。你不是高兴老伴健康吗？我叫他病。你不是觉得你修得好吗？能忍吗？我叫他没事找事，动不动就发火，看你还能不能忍，你怎么对待？你不是想过安逸生活吗？我叫他对你哪都不好，看你怎么办。邪魔真的是无孔不入啊。问题找到了，我首先向师父承认错误，我对不起师父，修炼了这么多年，我还有这些不好的心，辜负了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我在老伴的背后暗暗对他说，某某某老伴的名字，您这次得病如果是你自己的业力造成的，那你就吃苦偿还吧，如果是因为我的心造成你的痛苦，对不起你，都是我的错，我修得不好，不好的心勾得鬼上门，叫你遭这个罪，叫你又造了不少口业，对不起，向你承认错误，我也请你主元神清醒起来，自己主宰自己。同时我也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某某某背后所有干扰他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与因素对大法弟子的家属迫害，谁迫害谁是罪，立即解体清除。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炼人，我有能力守护我身边正的生命，大法弟子的家属，他们都是大法师父的亲人，他们都是大法救度的生命，而且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退出了邪党组织，也守住了善良，不允许任何生命对其迫害。同时我也发出一念，叫他的双肾恢复正常。我虽然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功能，但我相信我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我的体悟是，师父保护每一个真修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也要守护身边每一个被大法救度的众生，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和因素对已得救的生命操控迫害。没过几天，老伴儿去复查尿，潜血减少，蛋白消失，尿检明显好转。这十多天过去，他情绪也稳定了，睡眠也好了，这些日子再没发脾气，激素药还吃着，因为这药不能一下子停，得慢慢往下减量才能停。我相信老伴儿的病很快就会痊愈。今天把这事讲出来，就是要和同修们交流，修炼真的很严肃，自己稍有不注意就会被邪魔抓到把柄，有的直接来迫害我们，有的迫害我们的亲人，来间接迫害我们。所以我们修炼人一定要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不能离开大法。人的所有心都不能有，有了就会带来麻烦磨难。我们遇到的一切磨难和麻烦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和人心造成的，一定是这样的，我一定修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整理稿件中归正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9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给本地一些老年同修整理交流稿已有一段时间了。我接触到的写稿同修几乎都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他们总体上给我的感觉有三个特点：一是数量多并已形成整体，二是非常平稳，许多同修常年坚持几乎是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三是写稿积极性非常高。通常整理稿件分两种，一种是本人口述，录音后我回去整理，一种是已写好的手稿，交由我打字出来并稍加修饰语句，改改错别字等。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今天与同修们分享。一次我被领到某同修家，刚一进门就看见十几位老同修已等候多时了，有认识的也有第一次见的。一位见过的 A 同修说，为了不耽误你时间，我们已经提前演练过一遍了，说什么怎么说都准备好了。我听了又惊讶又感佩。那就从你开始吧，我笑着说。哦对了，某篇文章是你的吧，网上已经发表了，你看了没有？ A 同修愣了一下，说自己平时上网比较少，没有看也不用看了，该做的做了就行了。我听后一时无语，我以为他至少会高兴一下，问问什么时间发表的呀等等，没想到他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回家后我还在想着 A 同修的话，这段时间我总是关注明慧网的动态，看看有没有自己整理的文章发表，如果有就会高兴，如果没有就会期盼着下一次会有。我对妻子说，那文章的作者还不是我，我只是一个帮忙整理的，作者本人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我却欢喜得不得了，这差距实在太大了。我问自己欢喜什么呢？求发表的背后是什么？是求名的心，求功德的心，求结果的心，还有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有时候想想也觉得奇怪，这个名看不见摸不着，也不能当饭吃当衣服穿，人为什么都求这个东西呢？它不是我，我不能要它，一定要重视修去它。还有一位老同修 B， 三件事做得都很好，尤其是讲真相救人，许多同修说他有智慧。他除了真相讲得好，还会写文章，而且经常写心得体会。但有我经手打字的稿件就有十篇，虽然从未发表，但是一点不妨碍他写稿的积极性。也许 B 同修只是把写稿当作修炼路上的点滴记录，仅此而已。一次我给他录稿，大概录了40分钟，录音完成后他也打算离开了，这时我不小心把他的录音删掉了。当我非常抱歉地告诉他时，他一点也没有生气，没关系，这也不是偶然的。然后他催我继续给其他同修录，经我一再要求，他才肯再录一遍。好在我记得大概内容，由我复述 B 同修补充，很快完成了录稿。整个过程 B 同修都是笑呵呵的模样，不急不躁。老同修的这些细节令我受益匪浅，也让我看到了差距。最令我百感交集的却是这件事情。前几天在浏览明慧网时看到一篇文章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是 C 同修前些天交给我的手稿。当时看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有点乱，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心想写成这样也没法整理，肯定不能发表。所以我快速地打字出来，没有校对就直接发往明慧网投稿了。事情完成也就抛之脑后，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带了多少人心执着对待这件事。大约投稿后不到10天，文章发表了。明慧同修不但理顺了整篇文章，还把我打字时的错别字更正了。羞愧难当的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对待整理稿件的工作上有大漏，自认为有希望发表的文章就认真对待，认为不太可能发表的就不认真对待。这里有分别心、自我、自以为是的心、求结果的功利心，看不上文章写得乱是妒忌心，快速打字不校对含有怕麻烦、求安逸的心， 不真的心。我惊讶于自己居然带着这么多肮脏的人心执着在做如此神圣的事。记得当时给 C 同修录稿的时候，也许出于紧张，他什么也想不起来，没有录成。隔了许多天， C 同修托人将手稿交到我手中。同修的心多么纯净啊！我曾对妻子说，和这些老同修比，我说相差十万八千里，那都是在吹了。这么好的同修，这么好的法，为什么面对同修的信任，我如此怠慢？为什么面对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我如此怠慢？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我还不知警醒。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感谢同修们的信任。我告诉自己，从此要端正态度，修去肮脏的人心执着，归正自己，带着更纯净的心去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场台风让我有所悟，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汉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7日。自从调队重新修炼以来，一直在讲真相方面修得不好，多次努力均没有实质上的突破，自己也很苦恼。我每天坚持学法之余，多次求师父，偶有突破也是一曝十寒，浪费了大量师父巨大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身边的同修也多次提醒我，帮助我向内找，虽有所提高，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么到底是什么心被旧势力那套破齿轮利用了呢？一场台风让我有所礼物，下面把我向内找修心的历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25年9月中旬的一场台风华加沙波及了几个省份，我所在地处沿海城市也收到台风预警，并且整个城市进入武停状态。刚开始听到这一消息，我还比较镇定，心想台风灾害跟大法弟子有什么关系？有必要那么紧张吗？等到了晚上，在下班的路上，一想到第二天全地区的人都要在家躲台风，今天超市一定是人满为患了，结果人心就开始有所浮动。当看到超市货架上的食品和蔬菜全都被一扫光，并且看到超市贴出停业告示，我的人心一下就守不住了，彻底沦陷。慌乱中立刻转战其他超市，吃喝用品买了一大堆，其实就一两天时间，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关键是在抢购过程中陷入那种隐隐约约的恐慌，那一刻自己完全混同于常人，只想着准备充足回家，关上门自己过小日子了。试想，世人看到大法弟子这种面临灾害时的表现，怎么能让众生得救？又何谈正实法？非典时抢盐，疫情时囤粮，我干过。正法到了今天已经进入尾声，一场台风，我又跟着囤食品，而不是想着一场灾害来了，不知又有多少没来得及听真相的众生被淘汰。这不就是我长期以来讲真相的障碍吗？执着于自己在人中过幸福生活，怕麻烦，自我保全的心理，求安逸心，也导致自己长期以来不能真正从人中走出来。晚饭后，按惯例我要去参加集体学法，这时候又人心泛动，去不去呢？万一学完法刮台风，我回不了家怎么办？完全都是人心人念，出发点都是人，把自己当成人。这次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任由人念支配了。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来的修炼形式，必须遵师命坚持不断。于是我果断拿起雨伞去了学法点儿。虽然风雨打湿了我半截裤腿儿，
我心里还是暗自庆幸自己终于有一次能够正念正行。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这说的正是我呀。每当面对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把跟踪、监控假象当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没有足够的正念去破除，没有足够的慈悲善念把他们当作师父的亲人，是被救度的对象。真相讲得不到位，就无法使众生得救。这个为私为我还体现在平时生意中。每当客户有合作意向，立即人心人念占了上风，脑子里立即反映出各种方法措施乃至手段，怎么报价才能把我方利益最大化，怎么措辞才能拿到订单，而不是站在客户对方角度考虑怎样为客户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好的服务。当听到老客户转为与其他商家合作，心里又遗憾惋惜，甚至愤愤不平。有了问题不是向内找自己，看什么执着心被触动了，不是站在为他的角度，别人要好了呢，替别人高兴，而是使劲找别人服务有哪些缺陷，还不如自己呢。妒忌心和攀比心暴露无遗。最近又有个合作十多年的老客户，在我方一次次按对方要求报价商谈后，本以为水到渠成的生意泥牛入海了，经打探是客户选择了新的合作伙伴，并且成交价格不菲。在当前经济一片哀嚎的大环境下，失去了几万块的订单不是个小问题，但经历过一次次的磨砺考验，一次次的碰撞交织，终于在师尊伟大佛法的不断清洗加持下，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内心平静，云淡风轻，不再怨天尤人，患得患失，生意谁做了都好，好像这件事跟我无关一样。台风来了，师父慈悲利用它刮出了我的根本执着心，台风走了，却无法把那些执着心带走，而是需要我在今后真修实修中严肃对待，必须敢于面对执着心，并抓住自己不符合法的每一丝每一念，并在以后的时间内识破并修去旧势力安排的导致旧宇宙败坏的为私为我的本性，实现从人到神的转变，不再辜负师父的慈悲等待和众生的殷切期望。写到这里，我已经泪盈双目。也许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下一次台风，但愿自己真能实修，真的改变自己的本质，从人走向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让人说与指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7日。修炼前，我是一个自私自利，不能吃苦，遇到困难就退缩，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还不让人说的人，这成了我修炼路上最大的障碍。下面我主要把近一段时间自己如何去掉不让人说、爱听好话、爱面子的新的经历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主要做真相资料，由 A 同修传递，我俩配合融洽，但前一段时间我的状态很不好，学法练功发正念，
都处在犯困迷糊的状态。由于自己的状态不好，又苦于突破不了，在做真相资料上总出错，与 A 同修也发生了矛盾。他说我就反驳，不让人说。 A 同修看出我的状态不对，让我停止做真相资料，给我充分时间让我调整，但一周过去了，我的改观不大。 A 同修让我上他家住，每天24小时的相处，他看到了我没实修，有许多做得不在法上的地方，他直接指出了我的不足，语气严厉而又无可反驳。我第一次被同修这么说，硬是憋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我承受不住了，又想退缩，想这次回家做资料就不来了。但是每次我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A 同修就像能看出来似的，在我走之前他就说，今晚回来吧，你在这儿，早上我能起来练功。这样我又回到他家，可看到我的不足，他仍然直接指出，甚至在其他同修面前说我。那时我的脸是火辣辣的，心里很不舒服，但我知道 A 同修是为我好。因为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他的严厉使我渐渐放下不让人说，爱听好话，爱面子等人心，让我尽快摆脱了那不好的状态，真正走入实修的状态。在这期间，项目小组的一位技术同修被绑架，他负责的项目造成空缺，他曾与我有过一次接触，也不是教技术，但同修想到了我，跟我说让我负责这个项目。我虽然也了解一点，但很多技术我是不懂的，我拒绝了。 A 同修说，你不能总考虑自己，你要为整体考虑，走出来吧。他把我带到了项目小组，我再无法拒绝，只好边学边做，但有时遇到困难解决不了，就又会产生退缩的念头。 A 同修就像看出我的想法似的，一有这样的想法，他就会说，你不要总想自己，你要舍去自我，心系众生，你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救众生。知道错了就马上改正，所以我以为自己已经把不让人说的心彻底放下了。一天 B 同修来我家，一进门就说他的两个眼睛很疼，我就问怎么回事，原来一直在他那里拿装有明慧广播内容芯片的一对夫妻同修指责他了，表情严肃，语气生硬，他受不了了，上火了，才眼睛充血很疼。我说，你与他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你就不要往心里去，包容他们吧。他就说，还是得交流，但在交流中他一直强调的是不要指责。 B 同修走后，我想他不让人说，还说不要指责，怎么修啊？我没有向内找自己，却看 B 同修的不是。过了两天，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项目小组需要我和另一位年轻同修各自设计一款图片文件，这位同修在图片设计上比我强，我就产生了依赖心，加上还有其他事要做，我就没做。交稿当天，同修们都说年轻同修设计得好， A 同修也只是说了一句，我偷懒了。我把文件打开，看到的不是图片文件，我得提取成图片文件才能排版打印。而且年轻同修设计了五款不同的图片，我就一样打了一版，由 A 同修选择哪一版。让我没想到的是， A 同修看后直接把文件摔在了桌子上，说就这样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还叫我选择。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但心里是不平的，你们不是都说好的吗？怎么字也不对了，颜色也不对了， 图片又模糊了，什么都不好了。我按着 A 同修的要求设计了两款不同颜色的图片。在我的设计过程中，我认识到图片模糊是我提取图片时造成的，不是原文件的问题，不是年轻同修的问题。再次见 A 同修时，我承认了是我的问题。对我设计的两款不同颜色的图片， A 同修还是不满意，还当着另外两位同修的面说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跟师父诉苦，师父啊，同修对我是不是太严厉了？接着我就看到前面有两个人在说话，说的是什么听不清，但我走到跟前时，就听见一人说，做错了事还不让人说。这句话像炸雷一样把我震醒了。师父时时刻刻看着弟子的修炼，弟子不争气，又让师父操心了。我又想到几天前B同修的事，我悟道，当谁说你的时候，如果你站在人的极点上看问题时，你就会向外看，认为是指责，是批评。当你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时，你就会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爱听好话的心，爱面子的心等等。B同修的事让我听到，其实就是我应该向内找了。而我直到发生了上面这件事后，才认识到，我那个不让人说的心还是没有彻底放下。在我写这篇交流时，我悟到，不让人说有党文化的因素，写党不就是伪光正，不让人说一个不字吗？谁说写党不好就打击谁？我们修炼人怎么能要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应该做到师父说的，谁说都行才对呀。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千万要注意了啊，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学习师父这段讲法，我悟到去掉不让人说这颗心的重要，我必须过好这一关，彻底去掉这颗心，走好以后的路。层次有限，善意交流，也希望同修们都能注意修去这颗心。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剩余价值思考，作者林大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5日。在中国大陆几代人的心目中，资本家是个负面词汇，因为从小到大，学校老师都是这样教的。教的是什么呢？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工人的劳动包括两部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养活自己所需，剩余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剥削工人。要消灭剥削，就要消灭资本家，消灭保护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就必须革命。什么叫革命？就是割掉他们的性命，让他们都去死，把他们的财产充公。先不说革命这个概念极为暴力和血腥，我们不妨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必要劳动占用的是资本家私有的厂房、设备和工具、原料和辅料、水电、人和物的管理、技术培训、房屋保险、人力保险等一系列成本投入， 而工人是没有这些开销的。相比之下，工人如果不占用他人的财和物进行生产，而是使用自己的私产，那这个人本身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业主，也就是资本家了。无论资金和财产规模大小，属于要被革命消灭的对象。而剩余价值呢，说白了就是利润，投入必须能产出利润，企业才能生存和成功，否则就是赔本的买卖，谁还经营生意？不如直接把钱和设备扔了。马克思非要把利润称为剩余价值，是否在故意搞乱人类正常的概念和逻辑呢？事实上，企业在经营中有盈有亏，在亏损时，利润以红字表示，也就是剩余价值倒欠，这时资本家得拿出自己的钱给工人发工资。那么根据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这个时候是不是工人在剥削资本家？今天的资本家如果为了不沾染剥削的恶名，可以花钱买机器人代替工人，是不是也会产生剩余价值利润？当然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那不就变成了资本家剥削机器人的剩余价值了？可机器人是资本家买的工具或设备，这样就又成了资本家自己剥削自己。这个剥削理论不是很荒唐吗？挑拨对立，挑拨仇恨而已。再换个角度，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工人或农民信奉剩余价值理论，他会安心劳动吗？如果所有的工人或农民都相信自己的工作就是被他人剥削，而不是互利互惠，心怀仇恨和暴力，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那不可怕吗？他在煽动恶，煽动仇恨，煽动暴力，所以马克思主义所到之处必定是战乱、饥荒。所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教不是邪教又是什么？所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贫穷落后。有人讲，中国不是很富强吗？其实中国的富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中国现在的 GDP 基本上是由私营企业提供，也就是由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产生的，但中共却大力提倡，这说明了什么？中共曾经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让人民以所谓主人翁的心态参与劳动，可是却普遍出现出工不出力，干活留一手的现象，单位又不能开除，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名誉上高尚无比的无产阶级，单位领导奈何不了他。一个人如此，其余纷纷效仿，全国形成了这种懒、贪、占的坏风气，公有制培养出了一大批懒汉，而那些对党忠诚、党性高于一切、善于逢迎拍马、会搞形式主义的，在党的体系内最有前途。任何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民众对这种模式和状态应该都不陌生。邓小平的改革是迫于无奈，人民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了，不得不放弃阵营，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如私有制、用工双向选择制、养老保险制、民选制等等，这样才使中国富起来。所以，你们不要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你们放弃了社会主义，这是好事，但可能思想中还对社会主义藕断丝连，特别是中国的富强，更让你们迷惑不解，而这种藕断丝连的情节增强了中共的自我陶醉。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四不像，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的作风，但这却成了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后文将会论及。共产党把资本论奉为红色宝典，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以要消灭保护剥削制度的一切制度，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造成上亿人死亡，物质产品毁坏不计其数。共产党信奉歪理邪说，人类的灾难就这样开始了。到文革之前，中国的资本家就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中国没有剥削了。那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如何？穷的叮当响。 甚至还有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后来改革开放了，私企多起来了，有剥削产生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反而更高了，怪哉。为何没有剥削就穷？有剥削了，人们反而变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能解释这个问题吗？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普遍都很穷困，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很富裕，这些事实就是马克思和共产党骗人的证明。我们可以再换个角度，从传统文化的层面思考一个问题，人的贫穷是因为受剥削造成的吗？共产党发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的是正道吗？其实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互补有余、互惠共赢的关系。但马克思为什么把它看成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呢？人的观念其实是人境界的反应。共产党为什么要把马克思这样一个人格低劣、充满仇恨的家伙奉为教主呢？共产党就用他这套理论来带领大家实现共产主义，难道大家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吗？人与人互相之间出现矛盾怎么办？就非得用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吗？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讲和为贵，而暴力革命要流血、死人，使社会动荡，对人类没有好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实质上只是共产党闹暴力革命的一个幌子、一个借口而已，是为了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服务的，是不符合人间正道的、名副其实的歪理邪说，而不是什么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知灼见。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谈中华文化如何遭到误读变成治世为本一，作者明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9日。真正的中华文化并非围绕着政治，一文介绍了中华文化是以回天为本的，即使中华文化当中的治世那一部分，其实也是以回天为本的，贯穿着由回天所决定的价值观、是非标准和治国理念等等。本文介绍中华文化如何从回天为本，由于遭到误读，似乎变成了治世为本。一、唐代以前的中华文化保持了回天为本的本色。中国文化的发展至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是对历史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总结、开拓和转折，然后至汉代确定了以儒学为主导，包容其他各家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模式。东汉时期儒学走向鼎盛，与此同时佛教传入，走向繁荣，而道家也在原本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又开创了道教，并逐步繁荣。所以汉唐期间逐渐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交相辉映、共同支撑的总体格局。至唐代，尤其贞观、开元年间，中华文化兼收并蓄，气势磅礴，吸引万邦来朝，皆以中华为宗，这是中华文化的顶峰时刻。在唐代以前的中华文化保持了回天为本的本色，也就是至唐代之前，中华文化完整继承了皇帝时期所确定的文化立场，以回天为本，统帅治世之学。二、皇帝时期所确定的文化立场是以回天为本，统帅治世之学。这一点在庄子在右记载的一个故事中展现得非常清楚。皇帝立为天子19年，令行天下，于是带领百官随从去崆峒山拜访广成子。皇帝恭恭敬敬地请问， 听说我的先生您通达于至道，最高的道，敢问至道的精要是什么？我想要取天地的精华来帮助五谷生长，用来养育人民大众。我还想管理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来满足各种生命的需要，怎么办？好一个呕心沥血为人民的天子。不料广成子对皇帝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广成子说，你所要请问的至道精要，那是最核心的东西。你所要管理的天地精华、阴阳二气，那是最末端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之下，皇帝经常听有道之士讲道，所以参拜广成子的时候，嘴上所最重视的是至道之精要。可是皇帝在实质思想境界上所真正重视的，却是末节末端的东西。广成子又说，自从你治理天下以来，云气还没有等到聚拢就会下雨，草木还没有等到发黄就会落叶，太阳和月亮的光芒越来越暗淡不明了，而且那些聪明能言、谋求利益的人心都变得蠢蠢欲动。你这样治理天下，怎么能够告诉你至道？广成子在这里指出了皇帝重视从物质利益和生活便利方面来满足人民，以此作为治国方针，从而对自然环境和社会人心造成的损害。皇帝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他离开广成子之后，放下管理天下的事物，专门建造了一处净室，在地面铺上洁白的毛根。毛根是给神献祭、摆放贡品使用的垫子。放下一切心，斋戒了3个月，然后再次前往，希望得到广成子的指教。广成子正在头朝南方睡觉，皇帝选择下风处跪下，西行爬到了广成子的附近，看到广成子醒来，就再拜起手，恭敬请问，听说我的先生您通达于至道，敢问调节身心，如何能够达到生命长久？广成子听后马上起身说，问得好啊，来，我告诉你至道。庄子此处的记载明确展现了上古时期中华文化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放到今天，放到世界任何人身上仍然适用。财富再多都是身外之物，物质的享受无论多么丰富都没有尽头，只有身心的安宁、生命的久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在中华文化当中，回天、修炼、安宁身心，达到生命的久远，那是高于追求物富民丰的，当然也就更高于追求自我的财富积累了。皇帝给后人留下的，包括修炼文化以及治世文化，都是建立在这个价值立场之上。皇帝所留下的治世之学，也是建立在这个价值观统帅的基础之上。三，汉唐儒学继承了上古确立的礼乐治世、调节性情的文化立场。汉唐时期的儒学继承了在皇帝时期所确立的这种文化立场。汉唐儒学总体上是章句之学，也就是对孔子所传之各种经典的阐释。在这些解释中，尤其是在《礼记》中，明确继承了上古确立的礼乐治世、调节性情的文化立场。为此，先要说一下礼的来源。礼来源于神的启示 与人的本性是两方面的结合。在神启示给人类的时候，不但规范了人应当如何祭祀鬼神，鬼指祖先去世之后的生命状态，神指更高境界的神奇神明，而且还规定了人与人之间各种类型的关系。其次就要说一下礼的作用，因为礼是主要由神的启示而形成，所以它主要呼应于人类生命的内在高层部分，而不是主要呼应于人类生命的表面低层部分。因为人类生命是内外表里高低衔接多方面共同构成的完整系统，所以人既可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也需要采取饮食男女的生活和繁衍方式。在其中，人之大欲存焉，礼能够提携人的心性，生命当中比较高的部分。然后就要说一下乐的作用与来源。如果只有礼，那么人生命中相对低的表面的那部分就会被压抑，进入病态。所以神上古圣王就给人类创造了乐，乐可以引导抒发并且归正人的各层生命要素，使表面情感和生命因素也能与理配合，从而进入一种整体和谐的生命状态。乐的构成是怎样的？上古的乐不仅是音乐，而且包括身体的舞动，后代将其统称为乐舞。礼与乐舞相互配合，既包括吟唱，也包括乐器的伴奏和引领，统称礼乐。那么总结一下，礼乐为什么而产生，目的何在？那是神为了提携人类生命中相对更高的那部分，同时使人类保持生命整体的和谐与延续。其实礼乐的出现是由于神对人类的真正慈悲慈爱，假如没有这种礼乐的提携与作用，完全放任人类自流，那么人就很容易陷入表面生命因素和低级趣味的作用之下，难以自拔，同时也难以维持人类的道德，无法保持人的本质。这样的人在神看来将与禽兽无异，那么就会遭致被毁灭的灾难。所以礼乐的作用也是为了防止生命的混乱与堕落。未完待续。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